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星期五晚间聚会。首先我们请大家起立唱赞美诗67首。兄姐、长子、传道，大家晚安，大家平安。
各位兄弟姊妹、长子、传道，大家平安。
好，感谢主耶稣的恩典，
感谢主的恩典。
一个礼拜过得很快，
一个礼拜过得足紧。
已经到星期五了，
已经到拜五啊。
感谢神，是星期五。
感谢神，是拜五。
我们可以准备我们的心，
来准备咱的心
啊，来进入神所赐福的安息圣日，
来建立神所赐的安息圣日。
今天晚上小弟跟大家一起学习的题目是彼得从监狱得释放。
今天小弟要跟大家学习的是彼得为家啊来得得到逃亡。
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是一卷的好像教会历史史一样，历史书一样。
咱知影使徒行传亲像历史的册同款。
因为透过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到教会使徒教会的发展，
他可以使徒行传会当怎样使徒教会的发展，
也同时使徒行传也可以成为我们现在时代的正教会的说明书之一。
使徒行传买账这加这单其他说教会的说明。
因为我们看圣经，我们会发现，可是使徒教会所碰到的事情，我们今天也会碰到。
咱透过圣经，咱知影使徒行传记载教会拄到代志，咱今日买拄到。
我们所面对的挑战的考验的，都是跟使徒教会一模一样。
咱所面对的挑战，就跟甲使徒时代教会同款。
虽然时代不一样，可能形状也不太一样。
虽然时代不同款，
但是基本上都是同样的东西。
但是基本上都是同款的物件。
然后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到教会的信徒越来越多。
咱看到使徒行传来记载信徒愈来愈多。
我们知道，信徒也是继续来遵守使徒的命令、使徒的教训。
咱知影信徒嘛是继续来遵守使徒的命令甲教训。
但是我们同时也知道，魔鬼会看到这个现象，他不太高兴。
咱知影同时，这魔鬼看到这现象嘛无欢喜。
他会一直想要找办法来破坏教会的圣功。
也想办法来破坏教会的圣功。
因为他已经知道他自己的结论。
因为知影伊家己结局。
已经知道他会永远受苦。
也永远受苦。
所以他也是想要把很多人跟他一起来去，
所以他想要有很多人跟他做伙，
所以当然他会尽他所能来阻挡教会的发展，
所以他会尽他所有在做的来阻挡教会，
他会尽量成为一个负面的影响来摇动我们弟兄姐妹的信心，
也真多一个负面的影响来动摇我们的信心。
所以在这个在看到这个题目之后，那个时候魔鬼是要做什么东西呢？
看这题目，咱知影魔鬼想要做什么代志呢？
我们来看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二章。
来看《使徒行传》第九。
《使徒行传》第十二章。
《使徒行传》第九。
第十二章第一到第四节。
第九第一节到第四节。
第一节到第四节。
第一节到第四节。那时西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西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是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辩他办他。
好，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教会已经到一个高峰点，
到这阵教会应该在高峰的时阵，
彼得刚刚在第十章第十一章已经得到启示，知道神想要把他的福音传给外邦。
彼得知影知影想要将教会的道理传给外邦，
然后圣公应该是一直这样子来发展，
圣公一直是要安尼发展。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发现魔鬼就动手了，
那时候魔鬼就动手了，
他之前已经把那个雅各 抓走，
他之前已经把雅各抓走，
把他杀死，
把他杀死了。
雅各是教会其中一个带领者，
雅各是教会开始的一个带领者。
我们可以想象到，如果是我们是当时的信徒，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思想是什么呢？
那要想看吗？假设讲咱是去当中的信徒，咱会安怎想呢？
哇，真的很可怕呢！
真正惊吓。
我们的带领者都给抓走，得杀，被杀。
那带领者被杀，被掠走。
然后现在是轮到彼得。
现在轮到彼得。
彼得也是一个很伟大的带领者。
彼得嘛是一个真伟大的带领者。
那个时候叙利王是要透过这种的行为来攻击教会。
叙利王想要透过安尼的行为来攻击教会。
我们可以想象到，如果教会的带领者一个一个这样子被杀的话，就慢慢就这个圣公会慢慢停下来。
那想看麦，假设讲教会带领者一个一个被杀，圣公就会停下来。
当时的信徒很自然都会很害怕。
那当时的信徒就很惊吓。
你看那么伟大的工人，
哈伟大的工人工人
被关起来，
哦。
这关带剑，
好关起来，
好
关起来，
然后可能他们会害怕到都不敢继续这样子来，在信仰方面继续往前走。
因惊吓到唔知影要安怎伫信仰顶头行，
可能他们会卡住在那里，
可能伊的冻底下，
或是有可能他们的信仰也会信心也会退步。
还是讲伊个信心会退步，
可能他们会怕到要放弃，
伊会惊到会放弃。
所以当时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考验是蛮大的。
当时想迄个考验是足大的。
透过这种的事件，魔鬼都想要找机会毁谤我们。
透过这些事件，魔鬼找机会来毁谤咱。
他想要跟神说，
伊想要甲神讲，
你看你的儿女。
你看你的李路，
哇，这随便碰一碰，他们都怕得要命了。
青菜当姐，伊就真惊吓。
那么容易可以忘记你的恩典，
就容易忘记你的恩典。
那么容易可以放弃他们的信仰，
就容易会当放弃因的信用。
所以这个是魔鬼的目的。
所以这是魔鬼的目的。
虽然如此，
虽然呢，
可是我们那个时候也知道神也有带领教会。
那么怎样是嘛有带领教会？
今天我们也有可能我们会面对类似的情况。
今日咱咪面对同款的状况。
所以我们读一节到第四节。
所以咱读第一节到第四节。
如果我们就停在第四节的话，
假设讲咱停在第四节，
我们会看到彼得的情况真的很困难。
那你看到彼得状况是足困难的。
如何脱离这个环境呢？
安怎离开这个环境呢？
好，所以小弟为透过这个事件来与大家一起来分享几点。
所以小弟透过这个事件来分享。
首先我们要谈到，
首先我们要谈到
是 我们在我们属灵生命当中面对什么的煎熬呢？
这属灵的生命遇到什么艰难呢？
我们现在我们看彼得的情况。
那看彼得的状况。
他关在哪里？
他关在哪里？
他关在监狱里面。
他关在监狱里面。
监狱是什么呢？
监狱是什么呢？
是一个没有自由的地方。
是没自由的地方。
你锁在里面之后，你就没有办法跑出来。
你锁在里面，你就不能走出来。
你没有办法做你要做的东西。
你无法都做你要做的代志。
你没有办法做你该做的东西。
你无法都做你应该做的代志。
所以，如果我们想到我们今天我们信仰，我们信仰那个生命，
所以想到今天那信仰的生命，
我们有没有碰过这种的属灵的监狱呢？
那我拄到这段属灵的监狱无？
因为可是。魔鬼会透过这种的属灵的监狱来逼迫我们。
魔鬼也透过这种属灵的监狱来逼迫我。
他会想要用这些情况这些挑战来打败我们最优秀的工人，还有弟兄姐妹们。
也来用这种状况来击打咱的工人。
所以这些监狱是什么事情呢？
这些监狱是什么代志呢？
有可能是我们家庭里面的问题。
有可能是咱厝里内底代志。
假如说我们跟我们的亲戚不和，
看似讲咱跟咱的亲人无合，
常常吵架，
常常打出个，
或是可能我们信主耶稣，
我们是讲咱信主耶稣，
但是我们的亲戚他们是传统的信仰，
就是咱的亲人是传。传统的信用，
然后结果很自然都会有这种的宗教方面的冲突。
就主人有宗教方面的冲突。
可能我们看到这些事情，我们就会灰心。
那看到这件代志，咱就灰心。
然后结果我们就好像没有力，
咱就无力，
没有办法继续跑下去。
无法度够走落去。
有可能是我们跟同工之间的摩擦。
可能是跟同工的摩擦。
可能我们会碰到一些误会的事情，
会遇到一些误会的事情，
然后结果我们就没有办法跟其他同工一起来服侍神。
结果我们无法跟别的同工来服侍神。
结果教会的圣工会受到影响。
结果教会的圣工会受到影响。
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性格的问题，
可能是我们个性的关系，
我们自己的软弱，
我们能吃，
可能我们的脾气不好，
我们脾气不好，
可能我们是比较懒惰，
我们比较平淡，
可能我们有不好的习惯或是不好的行为，
我们不好的习惯跟行为，
然后可是我们一反省再看我们自己的行为当中，
我们反省我们的行为当中
我们可能会觉得我真的是太差了，太软弱了，
我们可能感觉我们是太坏太软弱
我真的不配领受神的恩典，
我不配来领受神的恩典
我真的不配来承担任何教会的圣工
我真正不配来担教会的圣工
因此我们就不要服侍神，
所以我们就不要来服侍神，
因此我们这样子教会里面会缺乏多一个工人，
所以我们教会就缺一个工人。
所以透过这种不同的属灵的监狱
透过不同的属灵的监狱，
我们没有办法在我们服侍神的过程当中能够进步，
我们无法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进步，
我们没有办法献上最好给主耶稣，
我们无法都献上最好的给主，
因为我们已经给这些的属灵的监狱这种的情况来绑住了，
因为我们已经给这种属灵的监狱来绑掉了，
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什么，
可是我们很想做，
我们就想要做的，
但是结果我们没有这种的自由去做我们要做的事情，
结果我们没有按那主流来做这种代志，
这好像彼得一样，
就亲像彼得咁款。
可是我们会发现属灵的监狱有几种？
那发现属灵的监狱有几种？
比方说是有一些，可是是神允许之下的。
有几种是神应允的？
神要透过这个事件，要就是考验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可以成长。
是要透过这事件来考验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成长。
但是有一些属灵的监狱，属灵的捆绑，可是是我们自己拿来的。
但是有一些属灵的监狱是咱家己提来的。
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可以给被绑住。
咱让咱家己好绑掉啊。
结果我们就没有办法做我们要做的东西。
结果咱就无法做做咱要做的代志。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我们常常都会已经被绑住，我们都不知道。
咱常常拢好绑掉，咱拢唔知影。
或是我们知道，但是好像觉得没有办法脱离这个捆绑。
咱知影，但是咱无法度离开这个捆绑。
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
这个事件当中，
彼得如何得到释放呢？
彼得安那得到逃绑呢？
在这里我们有三点可以分享。
在这来分享三点。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就献上迫切的祷告。
在这讲到教会就献上迫切迫切祈祷。
献上爱心的祷告，
献上爱心的祈祷。
我们看第十二章第五节。
我们看十二章第五节。
第五节。
第五节。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为他切切的祷告神。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可能信徒都已经很害怕、很紧张，不晓得如何来面对这个挑战。
很多提到信徒今麦已经足紧张，唔知安怎面对安尼的状况。
至少我们知道他们懂得跪下祷告神。
至少咱知影，因知影跪下来祈祷神。
他们应该看到彼得的情况，觉得应该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一看到彼得的状况是怎样，无法度啊。
看到彼得这样子，应该是到时候了，我们要跟他讲平安再见。
看到彼得的状况，爱讲该讲平安再见啊。
因为彼得已经锁在最里面的房。
因为彼得已经锁在上内底的房间。
可是我们看彼得的情况哦，刚才我们读到第四节那时候，
咱看彼得状况是第四节的时阵，
我们发现他已经交付士班兵丁看守，
看到伊交付士班的兵丁看守。
然后不单止这样子，但是他也有跑到第一层、第二层间。
那是安尼，伊够到了第二层、第二层。
所以这十六个人都是专门要看他。
在十来个人是专门要看伊的，
他们一般是四个人，
一般是四个人，
每一关都有四个人看守他，
每一轮就是有四个人要看守。
彼得不是007呢，
这不是不是007，
他没有办法，好像从里面这样偷偷摸摸这样子跑出来，
伊无法度伫个内底安尼偷偷走出来，
他已经锁在里面了，很稳固了，
已经锁伫内底，就锁就掉，锁就暗呢。
所以他们唯一可以做的是为他祷告，
所以也在做的就是为他祈祷。
可能那个时候他们真的想不到神会怎么帮他，
因为当时可能没想到神会怎么帮助他。
但是我们会发现透过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都是继续迫切为他祷告，祈求神来帮助。
我们看起透过这个事件，他们继续彼此来祈祷。
今天也是一样，
今天也是一样。
有时候我们在我们聊天当中，
有时阵在咱开讲的当中，
或是访问当中，
或是访问的当中，
我们彼此认识当中，
咱彼此明白，
我们会了解其他弟兄姐妹所面对的挑战，
咱会知影其他兄弟姐妹所面对的挑战。
可是可能我们已经知道某一些弟兄姐妹们已经好像被锁住在一个监狱里面，属灵的监狱里面。
有时阵咱知影有一寡兄弟姐妹已经锁掉了，伫个小林的监狱里底，
搞不好是我们锁在这个监狱里面。
可能也是咱和锁掉这监狱里底。
在这个时候，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要怎么做呢？
这当中，其他的兄弟姐妹要怎么做呢？
明白这个情况之后，
怎样这些状况以后，
一定要同心合意祷告，
应该要同心合意祈祷，
然后祈求神来帮他们可以得到释放，
祈求神会让逃棒因。
好，第二点。
第二点，
我们发现彼得本身，
咱发现彼得本身，
他可是有交托这个事情在神的手中，
已经把这些代志交托在神的手中。
我们怎么知道？
咱安那怎样呢？
我们看第六节，
咱看第六节。
第六节，
第六节，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阿门。
我们看到这个现象，我们会觉得有一点奇怪。
咱看到这现象有一点奇怪。
明明他隔天要面对死亡了，
伊明仔要面对死亡。
他明天要殉道了，
伊明仔要殉道啊。
但是他还可以睡得很，怎么说呢？他可以睡就睡了，他可以睡得早。
伊也来困得起。
如果是换我们的话，
他是刚醒瓦烂，
我们敢睡吗？
咱困得起吗？
有可能真的我们没办法睡，
可能咱困不起，
可能我们还在那边拼命祷告，
可能咱会迫切祈祷，
神啊求你帮助我啊，
神啊求你帮助我，
明天我要死了，
明仔我要死啊，
你不赶快帮我，
可是你不要赶快 给他倒三缸。
但是彼得没有这样子做呢。
但是彼得不按你做。
我们所看到是什么？
那所看到的是什么呢？
他可以睡得很好。
他睡得很好。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他心里面是很平安。
因为他心里很平安呢。
因为他已经把他的生命交在神的手里。
因为已经将他的性命交在神的手中。
他很清楚知道他所信是谁。
已经很清楚他信的是什么人。
他已经跟主耶稣大概三年的时间。
他跟对主耶稣三年的时间。
有听过他讲道。
有听过主耶稣讲道。
有看过他所行的行迹神迹奇事。
有看到主耶稣行的神迹奇事。
他也知道他的主的能力多大。
他知道他的主的能力是多大。
但是同时他也知道他死之后他去哪里。
当时他也知道他死了是要为到去，
所以他一点都不担心。
所以他一点啊都无担心。
他已经准备好，
已经准备好了，
为他的信仰，为他的主持，
为他的信仰，为他的主事。
所以他是完全交托他的生命在他的主的手里面。
所以已经完全交托他的性命在主的手里。
但是当然，他这样子来交托，是等于他什么都不做吗？
当然，他这样交托是他什么都不做吗？
也不是这样子。
也不是这样。
很惨，我们面对一个挑战，那时候。
常常我们遇到一个挑战的时阵，
我们面对信仰的考验，那时候，
我们遇到信仰的考验的时阵，
我们都会讲一句话，
那你讲一句话，
我们就祷告神吧，
那就祈祷，
就交托给神吧，
就交托给神。
我们要问两个问题，
那问两个问题，
第一，我们真的能够完完全全这样子来交托给神吗？
我们真正有法度完完全全的交托给神吗？
很惨，可是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无法度。
但是假如说我们能够这样子做的话，
但是说我们可以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也是要保持一种的心态，
我们要保持一个心态。
虽然我是交托给神，
虽然我们是交托给神，
不等于我什么都不做，
不等于我们什么都不做。
机会来到那时候，
机会来的时候，
我一定要把握，
我们应该把握，
我要尽我本分，
我们尽尽我们本分。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可是我们看在第七节到第十节，
我们看第七节到第十节，
第七节到第十节是很奇妙的事情发生。
第七节到第十节是很奇妙的事情发生。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第七节到第十节。
第七节到第十节，第七节，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第八节，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第九节，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第十节，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阿们。
每一次读到这段经文都蛮感动的。
每次读到这个经文都很感动的。
彼得已经说：“好了，没关系了，反正都没有什么可以做了。”
彼得说：“没关系，反正没什么可以做了。”
他自己就说：“算了。”
他自己就说：“这样就准备好了。”
但是可是神有其他的 想法。
但是神有别种的想法。
再下来所发生的事情真的是很奇妙。
刷下来发生的事事情很奇妙的。
半夜突然有一个天使出现。
半夜有一个天使出现。
然后在这个经文当中，在第七节也是有讲到有一个光亮出现。
第七节提到一个光照耀。
这个光亮是什么呢？
这个光是什么呢？
是希望之光。
是希望的光。
在这个没有希望的环境当中。
在没有希望的环境当中。
人已经没有办法的环境当中。
人已经没法度的环境当中。
神的恩典之光，神的希望之光就出现了。
神的恩典希望之光就出现了。
神的使者就拍彼得的肋旁。
新的书架就拍这个肋边，
就吵醒他，
就给他拍醒。
然后叫他做什么？
叫他做什么呢？
快快起来！
紧起来！
为什么要快快起来？
为什么要紧起来呢？
因为现在已经不是继续睡觉的时间。
因为现在不是睡的时间。
现在不是单单讲教托这两个字就够了。
现在不是说教托就够了。
现在你要起来，要做事情。
现在你要起来，要做事情。
他要做什么？
他要做什么呢？
这个是他得到释放的起步，
这是得到释放的开始。
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到彼得两个手都被那个铁链锁住。
咱知影彼得的手被铁链锁住了。
但是突然 这两个、铁链就从他手上脱下来，
但是突然就为他的手顶端落下来。
如果我们是彼得，
他说那是彼得，
我们看我们的手，
我们看我们的手，
奇怪，明明刚才是绑得很绑得很紧，我怎么可能可以这样子得到释放呢？
刚才是绑得很紧，我有什么可以得到释放？
但是的确有发生啊，
但是确实是发生啊。
那天使就跟他讲，
天使就跟他讲，
他要束上带子，
束上带，
穿上鞋，
穿上鞋袜。
天使吩咐他之后，他就很乖，这样子来做。
天使这样吩咐，他就这样做。
那做完之后，这天使就开始带他走啊。
做了天使就带他走。
彼得就很乖，这样子跟着他。
彼得就照着这样走。
然后他们就到第一层见，第二层见，然后就很平安，很顺利，这样子度过。
他就过到第一站、第二站，就很顺利的到了这门。
然后突然就在那个见里面走，走到一直到那个铁门。
就在里面走，一直走这个铁门。
哇，到那个铁门。
到那个，到那个铁门要怎么办
呢？哦，但是很简单，
就简单呢。
彼得没有办法，当然彼得没有办法。
彼得当然没法度。
但是突然好像那神就透过那个天使就把这个铁门就打开。
但是刚刚神透过这个天使就把这个门打开。
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真的很奇妙。
哎，那想这真正奇妙。
彼得走到那里，莫名其妙发生什么事情？
彼得走到遐就唔知发生什么代志。
然后是好像那个天使就拿一个遥控。然后哔哔，然后那个门就这样子打开，
就清楚。天使提一个遥控，这门就打开啊。
我们可以想象到吗？
那那想想这回，
这个不是很特别的事情吗？
这是就特别的代志吗？
我们刚刚不是讲彼得不是007？
我们讲，彼得不是007。
但是我们看这个事件，他已经快跑到街上了。
那看这事件，已经被走到这街啊。
然后这个门打开之后，他们就跑出去。
门打开，就走出去了。
然后走过一条街，天使就突然不见了。
经过一条街，天使就无去啊。
彼得就醒过来。
彼得就醒啊。
哎，原来这个不是异象呢。
原来这不是异象。
这个是真正有发生的事情。
这是真正发生的。
然后他就想，他冷静下来，他就开始思想。
他冷静下来就开始思想。
他想什么？
他想什么？
我们看第十一节。
那看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
十一节，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阿们。
彼得对他当时的情况很清楚。
彼得对当时的状况就清楚。
他知道希律王还有其他的犹太人可是想要害死他。
他知道当时的希律王和犹太百姓
要阻挡他来服侍他的神，
要阻挡他来服侍他的神，
知道这个会影响教会，
知道这个影响教会。
可是他们这种的思想思维可是是跟魔鬼一模一样。
但是他这样的思想是跟魔鬼一样的。
魔鬼今天也是想要打扰到我们。
魔鬼是要今天是要搅扰我们，
不想教会发展，
不想要教会发展。
他会找在教会里面所有不同的破口，
他会找教会不一样的破口。
我们个人的软弱，
我们个人的软弱，
我们信徒之间的那个摩擦，
但信徒之间的摩擦，
他会专门找这些东西来绑住我们每一位。
也找这个东西来把我们绑掉的，
因为他不想我们去服侍我们的神，
因为他不介意我们去服侍我们的神，
所以他就想这个问题，
所以就想这个问题。
他想完之后，他做什么呢？
他想这个问题，他就做什么呢？
我们看第三点，第三点在这里，他就回去叫就。得到释放之后，他就回去鼓励所有的信徒。
第三点就是他想了以后就回去鼓励这些信徒。
好，我们看第好，我们看第十七节。
看第十七节。
第十七节。
十七节，十七节，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他们
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得到释放之后，他就去找所有的同龄们。
那第一只看彼得得到逃亡，他就去找这些信徒。
他就告诉他们什么东西？
他跟他们讲什么东西呢？
神如何帮他？
神安怎给他道三工？
神如何帮他得到释放？
神安怎给他道三工，让他得到逃亡？
可是刚才我们再先回到第二点，刚才第二点。
当然到第二点。
哦，小弟讲得很快，所以自己都忘记一点哦。刚才我们可是看到 彼得从监里面监牢里面跑到外面，这个过程当中发生好几件事情。
彼得为监里底走到外口，发生足侪代志。
他就一个跟信徒这样子来形容。
伊就一个一个跟信徒讲。
可是我们看，整个过程当中，
咱看规个过程当中
有两种的事情。
有两种的代志。
一种事情是彼得本身。
第一种代志是彼得本身。
他一定要做的。
一定爱做的。
穿鞋。
穿鞋。
绑那个腰带。
锁带啊。
这些事情是天赐吩咐他自己本人要做。
这是天赐来吩咐伊本人爱做的。
然后碰到彼得没有办法的事情，那时候。
拄着彼得无法度做的代志。
神就开路。
神就开咯。
所以我们发现彼得要做，神未做。
咱就看到彼得爱做，神无做。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教托，
咱拄下讲到教托。
教托不是说我丢给神，我什么都不管，我什么都不理，不是这个意思。
教托神不是全部拢当好神，我拢啥物都无爱插。
真的是有时候有一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解决。
真正是有一寡代志咱无法度去解决。
这些事情我们会交给神，说神，我真的没有办法，你要帮我。
这块代志，咱也搞好神讲，咱真正无法度处理。
但是有一些事情，我们明明可以做，
但是有一块代志，咱明明有法度去做。
我们一定要做才会成功，
咱一定爱做才会成功。
但是有时候这些简单的事情，我们都没办法做。
但是有时阵，这些简单的代志，咱都无法度做。
结果我们就是留在那个监牢里面。
结果我们就留在监牢里面。
我们想彼得，
我们想彼得，
铁链就已经掉下来了，
铁链已经落下来了，
门就已经打开了，
门已经打开了，
但是他自己不走出去，
他是说他自己不走出去，
他可以脱离这个困境吗？
他可以离开这个问题吗？
他可以得到释放吗？
他可以逃亡吗？
没有办法，
没法度，
所以他一定要自己走出来，
所以他一定要自己走出来，
一定要自己穿鞋，
一定要自己穿鞋，
一定要自己跟这个使者来走，
一定要跟这个使者来走。
所以可是今天
今天
我们所面对的属灵的监狱都是一样，
我们想面对的属灵的监狱都是一样。
我们举个例子是比较好解释，
我们举个例较好来解释。
比方说今天小明跟另外一个同龄有冲突，
他说小明跟另外一个人有冲突，
有吵架，吵过架，
有吵架
结果就小明就每一次看到这个同龄就哇，心里面真的很不舒服，这样子。
小明看到这些同龄都心里就很不爽快。
然后我们会祷告神，
那你跟神祈祷，
神啊，你看这个同龄，
你看这些同龄，
他这样子跟我讲话，
他这样跟我讲话，
每一次我看到他，我的心就充满恨。
每一次看到他，我心里就
充满恨。你不可以改他的性格吗？
你不能改他的性格，
神我就交托给你了，
神就交托给你，
麻烦你改他，
麻烦你改，
这个对吗？
这样对吗？
听起来好像很合理呢，
听起来很合理，
好像我们没有错，
好像我们都没对。
问题是我们的心已经充满恨，这个是对吗？
问题是我们的心就充满了恨，这样是对吗？
我们大家很熟悉道理，
我们大家就知道这个道理，
我们知道这个不行，
我们知道这个不行。
然后这个是我们有可能面对一个问题，
我们是很可能面对一个问题。
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没有办法改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没法去改变的事情是什么？
对方的性格，
对方的性格，
对方怎么来对待你，
对方这样来对待你。
但是我们可以做是什么？
那我们做的是什么呢？
是行道理，
是行道理。
我们一发现我们的心是充满恨，那时候
发现我们的心是充满了恨的时候，
我们知道恨不对，
我们怎样恨是
我们要怎么呢？
要怎样呢？
要懂得胜过这个恨，用爱来胜过这个恨，
要用爱来赢过这个恨。
我们要懂得行道理，
来怎样去行道理。
我们要懂得饶恕对方，
来怎样去饶恕对方。
虽然我们跟这个同龄有冲突，
虽然跟这个同龄有冲突，
有摩擦，
有摩擦，
但是问题是我们知道我们不可以不爱这个信徒。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不爱这个信徒，
为什么？
有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神的吩咐，
因为这是神吩咐。
我们要彼此相爱，
我们彼此相爱，
我们一定要行道理，
我们行道理。
所以因为我们敬畏神的缘故，
因为我们敬畏神，
我们已经听到那么多道理，
我们已经听到很多道理了，
我们碰到这种情况，
我们遇到这些状况，
当然我们会懂得交托给神，
当然我们怎样交托神，
但是我们的祷告要改变一下，
但是我们改变我们祈祷，
不是一直说那个人的错在哪里，
不能说一直说那个人不对在哪里，
用爱心来为这个同龄祷告，
要有爱心为这些同龄祈祷，
祈求神来帮助他，
祈求神来祷三天，
所以他可以改善，
也当改善，
同时我们也自己要尽我们自己的本分。
阿妈爱尽尽那点本分。
该行的道理我们就做了。
爱行的道理，阿妈爱做。
这个就是彼得所到过这个过程。
这就是彼得所经过的过程。
所以今天我们都是一模一样。
所以咱今日拢是同款。
主要我们尽我们的本分。
主要咱尽咱本分。
神也会尽他的本分。
神也会尽他的本分。
为让我们可以从我们属灵的监狱里面得到释放。
会让为咱的属灵的监狱来得到逃亡。
这个都是神对我们每一位的奇妙的恩典。
这就是神对咱每一位奇妙的恩典。
他也不愿意我们一直被关起来。
伊嘛无愿意咱好一直关起来，
一直被锁在这个监狱里面，
一直在锁在这些监狱里底。
但是有时候我们要懂得听他的声音啊。
但是有时阵，咱怎样听伊的声音？
神差遣他的使者来到我们面前，那时候
是查看耶稣家在咱面头前的时阵。
可能真的是另外一个同龄来鼓励我们，
可能是另外一个同龄来鼓励咱，
可能是我们听道理，我们听到其中一个教训，
可能是咱听道理听到一个其中一个教训。
但是无论如何。
但是无论安怎，
我们要懂得看到神的使者、神的话、神的希望之光出现。那时候，
那怎样拄到新的书架、新的话、新的希望之光出现的时阵，
我们要懂得快快起来。
那怎样紧起来？
从监牢里面跑出来，
会刚刚来再造出来。
好，再来到第三点。
来到第三点。
好，彼得已经告诉所有的同龄这个情况。
彼得跟这些同龄讲。传播的状况，
他就鼓励他们呢、啊，
伊就鼓励因，
就安慰他们呢、啊，
安慰因。
然后我们继续看他怎么做呢？
咱继续看伊安怎做。
在第十七节最后一句讲什么？
在十七节后半段讲，
他就于是去去往别去去了。
然后伊出去往别所在去了，
他就好像跑掉了。
又感情像伊走啊。
这个不是很奇怪吗？
这不就奇怪吗？
彼得，你不是刚刚安慰我们说神会帮我们得到释放吗？
彼得，你刚刚不是安慰让神的锻炼让地有逃亡？
你不是刚刚见证神奇妙的作为吗？
不是你刚刚来见证神奇妙的作为，
然后现在你跑掉，
现在你走啊？
彼得不是跑掉，因为他害怕。
彼得不是走，是因为他惊吓。
彼得跑掉，可是是要去其他地方去继续。来服侍他的神。
彼得走去别位是要继续服侍伊的神。
换句话来说，他没有让这些事情来影响到他对主耶稣的信心。
伊无让这个代志来影响伊对神的信心。
他没有因为这些事情就停止服侍主耶稣。
伊无因为这个代志就停止来服侍神。
因为我们后来在其他的书信当中，我们也知道彼得也继续出现。
因为在后来书馆里底，彼得嘛继续出现。
他有服侍到底，
伊嘛服侍到底。
所以，可是我们知道，
所以咱怎样？
彼得那个时候，他真的有鼓励、有安慰当时的同龄。
彼得真正有鼓励、跟安慰当时的同龄，
继续来服侍，
继续来服侍。
可是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
但是今天嘛，我们赶快。
虽然我们未面对这种的属灵的监狱，
虽然那里拄着安尼属灵的监狱，
我们。得到释放那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
那安怎走呢？
要见证神奇妙的恩典，
来见证神奇妙的。
因为我们也知道，其他弟兄姐妹们也有可能是面对类似的情况。
咱知影其他的兄弟姐妹也拄着同款的状况。
然后得到听到这种的见证之后，
听到这块见证以后，
他们也很清楚可以知道神同样也可以帮他们。
伊嘛怎样心，赶快也让感应到三更。
所以可是彼得得到这个恩典，不是白白得到。
彼得不是白白得到这个恩典，
他也是分享这个恩典给其他的人。
伊嘛是把这个恩典分享给别人，
让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主是谁。
让怎样伊所信的主是啥人？
是大能全能的神，
是大能全能的神，
可以帮助随时帮助他们，
也让随时来。
所以我们透过整个事件来说，
所以我们透过整个事件来说，
我们发现真的 彼得是可以从这个很困难的这个很特别的那个监狱可以得到释放。
彼得当经过这艰难的艰难来得到逃亡。
今天我们需要有同样的信心。
今天要有同样的信心。
要从这个事件学习。
爱为这事件来学习。
我们碰到这种的属灵的监狱之后，
咱拄到安尼属灵的艰难以后，
我们一定要懂得凭着爱心、凭着信心来向神祷告。
咱应该怎样凭着爱心、信心向神祈祷？
来祈求神帮我们开路。
来祈求神给咱开路。
再来，
过来。
哦，我们也需要懂得交托给神。
那么要怎样交托给神？
但是在我们交托给神当中，
给咱交托给神的动。
我们看到神帮我们开路那时候，
那看到神给咱开路迄当中，
我们一定要好好把握。
一定要把握。
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我们要做我们的本分。
一定要尽咱的本分。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做的事情，
咱真正无法都做的代志，
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
无法都解决的代志，
我们这些真的要给神做。
咱一定要留给神做。
好，然后最后。
对啊，
我们不可以受到这些属灵的监狱的影响。
那每当受到这些属灵的干扰影响，
我们不可以因为看到这些负面的现象就不要继续来努力服侍神。
那无法未使因为这些负面的影响就无来继续服侍神。
因为我们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
因为咱在信仰的道路顶，
我们一定要继续往前跑。
咱一定要继续往前走。
我们不可以害怕，不可以退步。
咱袂使惊吓退步。
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
但是咱清楚会知影。
哦，无论如何，
无论安怎，
神一定会帮助我们。
神一定会甲咱斗相共。
问题是，
问题是，
我们是否愿意？
咱会愿意不？
哦，从我们属灵的监狱得到释放呢？
为咱的属灵的监狱得到逃亡呢？
如果我们愿意的话，
卡斯公兰万
一，神一定会帮助我们。
行一点，感恩道上刚。
啊，以上小弟的简单分享。
以上小弟的分享。
最后，我们一起唱赞美诗。
最后唱诗。
第五十五首。
五十五首。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神学生在今天晚上所分享的。
很真感谢新学生在暗时分享。
我们看彼得的一生啊，
我看彼得的一生。
从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彼得下有三次下过监牢。
为《使徒行传》里底，彼得有三摆落监啊。
那彼得的三，其实在他一生当中用三个阶段来看看他的信仰。
彼得一生有三个阶段来看他的信用。
路加福音22:31-34，彼得三次不认主。
路加福音
彼得三次不认主。
彼得三次不认主。
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准备升天之前，在约翰福音21记载耶稣三次问彼得。
咱看路加福音记载耶稣三次问彼得，
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你喂养我的羊。
你爱饲我的羊吗？
那到了使徒行传有三次彼得下到监牢。
使徒行传彼得三次落监啊！
第一次在《使徒行传》的4:3。
第一摆是《使徒行传》4:3。
第二个是在《使徒行传》5:18。
第二个是《使徒行传》5:18。
第三次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圣经。
第三摆就是咱读啊他的这段圣经。
所以我们可以从他的生命里面这个三就是他三个信仰成长的过程。
所以底下信用来对也三，就是伊底下三。行动的阶段
我们今天我们神学生他用一个属灵的一种教训在这件事件里面来提醒我们。
行好信用这些属灵的事件在我们信用来做我们的提醒。
我自己看这一段也把它分作四个部分。
我自己看这段自己分作四个部分。
我想道理可以用很多的层面来去切入。
道理可以用很多不一样的层面来看。
如果用一个未信主从过去的捆绑信主得到释放可以做四个阶段。
这个未信的过去对着捆绑以后对着套绑。
第一个阶段人生的捆绑。
第二阶段人生的捆绑。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12。
来看使徒行传12。
第五节说彼得被囚。
第五节讲到彼得被关。
所以我们来看第六节。
来看第六节。
第一个彼得被两条铁链捆锁着，
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
所以我们看见彼得在第三次的被囚禁当中
看到彼得被第三次被关的时候
也有两次逃脱的经验所以当时的人更用很严密的方式来捆锁他。
因为早两次所以当时的人有很严厉的手段来看守。
如果我们一个未信主来看捆绑得到释放的过程，
一个迷信的人来看捆绑得到套绑，
很多时候的捆绑第一个是自己造成的，
很多时候的捆绑是自己造成的，
自己被铁链捆锁了，
自己被铁链锁掉了。
第一个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的
他困在两个兵丁当中
我们可以提到好像一个未信主要信主的过程是被亲人所捆绑的。
一个迷信的到信的过程时候亲人所捆绑。
第三个是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被环境所捆绑。
第三个是看守的人在门外时候环境来捆绑。
那从这样的一个技术里面，一个人要从捆绑当中来接受恩典是非常困难的。
这样来看一个人要为捆绑来对这种套绑是很困难的。
从过去自己信仰的状态要变成另外一个信仰，
为进行信用的状况变成一个另外一个信用，
要有很多的一种释放，
就做套绑。
那我觉得在从这个第五节到第六节要被释放，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可能的事情。
我看第五节跟第六节要从套绑是就不简单呢。
那得释放一个很关键的也是我们刚刚神学生所强调的部分，
要从套绑最关键的就是还是提到的。
第五节后半段所说的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
对，我在后半段讲到教会切切为祈祷。
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在神不行，在神可以。
一个人要接受救恩真的是很困难。
一个人要接受救恩是很困难。
我曾经碰到一个慕道者他也很认真有圣灵的感动。
我拄着一个慕道者也很认真的嘛，受到圣灵的感动。
后来他跟我谈到他自己家庭的背景，我说哇，你信主要信主这个过程会有很多的艰难。
后来提到他的 家庭的背景，我讲你信主会做困难呢。
那整个得胜的关键就是教会切切为他祷告。
得胜的关键就是教会爱为彼此祈祷。
今天很多的慕道朋友那一步跨出去了，但是两个捆绑还在。
有时光无多朋友，伊一波他打出去啊，但是爱对着就做。
说亲人的捆绑，那个环境的捆绑。
有时阵亲人的捆绑，甲环境的捆绑。
所以发现很多慕道者独自啊，真的要走信仰的这一条路。
发现有一寡无多者，家己爱行这条。
他有心，他得到释放，可是问题是他的环境没有让他得到释放。
伊有心要得到套房，但是伊的环境无同样呢。
所以今天教会要做的是切切为他们来祷告。
所以教会爱做的是爱彼此为伊祈祷。
我们上次在这个，同工团契的时候，宣道同工团契。
顶摆伫个信。宣道的同工的团体，
同工有提到所谓的我们慕道者的跟进，这个很重要。
慕道者的跟进是很重要的。
其实跟进除了我们的关怀，其实投入祷告，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关键。
其实跟进，除了关怀，投入祈祷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有前面的祷告，我们就看见了三个释放的层面。
有头前的祈祷，我们就看到有头放的
怎么释放？第七节提到说，忽然神的使者出现了。
怎么逃亡？第七节提到，忽然有主的使者出现
了。使者站在他的旁边。
使者站在旁边。
有光照。
有光照。
拍醒他醒过来了。
叫他醒。
所以一旦一个人呢被主的光照，主站在他旁边，这个人就醒过来了。
一个人好心的更久，一个人就醒了。
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四节提到说，世界的神把人的眼睛给弄瞎了。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讲，这个世界王把人的眼睛用瞎了。
所以人需要被光照。
所以人爱用光，
被光照人就醒过来，人就能够快的站起来。
用好更久，人就会醒过来，就会当站起来。
所以我们看第八节提到彼得他自己要有行动的表明。
第八节讲到彼得家己嘛爱有行动，
束上带，穿上鞋，
束上这带，甲穿鞋，
披上外衣，
甲衫披起来。
这几个动作是为了后面的跟着我来的这件事情。
这几个动作是为了后边对我来。
也因为愿意跟随，我们看见那个释放是穿过了三道门的释放。
就因为爱跟团队这个书架，伊就。穿过这三个门，
三个层面的捆绑，三个门的释放，
三个层面的捆绑，三个门的套绑。
我们来看第十节哈，
来看第十节。
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就出来了。三道门，
三个门。
所以我们看见了，到最后啊，他出监之后，就是在第十七节提到的来见证神。
那看到就出家，就第十七节里就底下。更进行。
如果教会的这种见证很多，整个教会的宣道就会动起来。
假如说教会这个见证就多，教会属工就会动起来。
如果教会的释放的见证不多，其实很多人都活在捆锁之中。
假如说教会套房的见证不多，很多人就在捆
绑。所以用宣道里面来谈释放，从彼得的这个经历可以做很好的思考。
在宣道来讲，套房彼得的经历就好的提醒。
我们现在就要一起来做祷告，
来做回来祈祷。
我相信在我们周遭可能我们带领的慕道朋友很多是已经都来接触神的道。
咱身边足侪人有来接触这个道理，
但是都还活在那种捆绑之中。
但是拢活在这个捆绑里底，
没有关照，也还是受到了世界的神给弄瞎了。
无光照，就受这个世界王和。
所以教会的切切祷告是尤其重要，
教会彼此祈祷是很重要。
我们也为我们新受洗的还有在慕道的朋友来特别为他们祷告，
我们特别为新受洗和慕道朋友祈祷。
我们一起同心跟下祷告，
同心祈祷。